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欢迎来到我们的奇迹水感。那在今天的这集录音中啊，我想来跟你聊一聊奇迹课程到底好在哪里。那对，因为我又要来招生了，那所以我想呢，我们就趁这个机会来说一说奇迹课程本身，为什么我们要学奇迹课程呢？它到底好在哪里？哦，那刚好到这个月底啊，我自己就学满奇迹课程15年了。那为什么我要一直坚持学奇迹课程呢？那我要先讲啊，就是我对奇迹课程呢，其实没有什么偶像崇拜的这种情节啦，乃至于对于所有的灵性经典呢，其实我都没有什么偶像崇拜的情节。好，那其实所谓的灵性经典呢、不管是什么老庄啊，什么六祖坛经啊，还是什么圣经啊，其实在我看来都是工具书啦。那就像这个《金刚经》里面所说的啊，这些经典呢，其实就是渡你到彼岸的那个船筏嘛。哦，那这个到彼岸就是说，能够拯救你嘛。好，那然后能使你得到救赎嘛。那哪一艘船这个最快，对不对？哦，那我们就选这艘船嘛。啊，就是这个样子。哦，那么什么样的经典呢，能够最有效率的啊，然后让我们达到救赎？好，然后看清真理，好，那我们就选择它。好，那之所以我学奇迹课程一直坚持学它到现在15年，那么很可能会继续的学下去，而且学一辈子。那其实原因很简单嘛，就是我没有遇到更好的书嘛，甚至连遇到奇迹课程一半好的经典都没有，好，所以我就继续的学奇迹课程。那当然我们可以说奇迹课程它好就好在它的究竟嘛。哦，那你在里面找不到什么小我的一些歪曲的讯息。哦，那你不用费力去过滤，哦，哪些讯息是正确的，哪些是不正确的。哦，不过有一些书啊，就是大致来说，比如说像这个心经啊，金刚经，或者说像这个杰德麦肯纳或者说阿底亚香提的著作呢，大致上来说也算是究竟。那为什么我们终究还是选择奇迹课程，或者说以奇迹课程为主呢？那首先呢，啊，就是说这个古代的一些宗教的典籍啊，这个往往年代久远，而且古代其实并没有所谓著作权的这种观念。那特别是这种大宗教的一些宗教的经典，佛经跟圣经都有，那其实往往都有这个人为改造的一些迹象。好，那像这个圣经里面的这个福音书啊，或者说这个佛经里面的阿含经，那据说都是这个耶稣或者佛陀的学生啊，当年这个口耳相传记录下来的。但是这些经典呢，啊，就说它形成书面文字啊，都是老师已经过世几十上百年之后，才有这个文字记录下来。那加上刚才所说的这个古代的一些观念，包括当时的一些条件，并没有所谓的著作权的观念，那么所以大家会觉得，那我们随意的加入我们后人的一些见解，我们认为我们的见解也很好，把它加进去，这其实可能是很普遍的一个情况。那事实上直到100多年前，一些指挥家在指挥贝多芬的交响曲的时候，也都还会去改那个乐谱，他们觉得这里写的不够好，他们就直接把它改掉了。这个著作权呢，是一直到很晚近才有的观念。那所以不论是这个圣经啊，还是佛经啊，其实里面不究竟的一些内容很多啦。好，那更不用说这个佛经后来，就是说阿含经之后出现了很多很多的佛经，不管他怎么宣称啊，其实就是后人写的嘛。好，然后依托于某个佛或者某个菩萨，但是就是人写的嘛。不过这个地方我们可以顺带一提啊，就是说这个其实很多的一些不管是古代还是现代的一些灵性的典籍啊，都是这个通灵写成的，而不是这个人写成的。但是这个到底是通灵写的还是人写的，这有很重要吗？其实我觉得这个并不怎么重要，应该是说它的内容究不究竟，然后对你 有没有巨大的益处啊？那这个才是重要的嘛。那毕竟真理呢，它是绝对的，哦，那差之毫厘就失之千里，哦，所以这个究不究竟，它其实很重要，哦，那么它会进一步就是说影响到你这个修行的这个时间嘛，哦，那你不究竟的东西，你在上面一直学一直修，也修不出什么名堂出来。那再来是这个解析度的一个问题，哦，那这个古代的经典呢，啊，你比如说庄子那篇呢，哦，那它其实，里面也有很多很棒的讯息，哦，但是说实在的，除非你是灵性天才，否则很难真的借此达到，开悟或者说觉醒，哦，真的看清真相的一个地步。那，我在这个圈子里面十几二十年是也真的没有遇过这种人，哦，所谓的灵性天才，如果你是的话，应该你不会在这里听我的录音的，因为你肯定会觉得我录音都是垃圾，哦，好，那这个庄子那篇啊，他虽然有讲到真相，但是呢，他其实都很片段，就好比有个拼图，然后他总共有1000个拼图块，但是庄子只给了你100块，好，那你就很难看清说这个拼图它到底是怎么样的一个内容嘛。那相较之下，奇迹课程呢，他可能不是给你1000块，但是他给了你比如说800-900块。哦，那剩下的100块100-200块呢，就说是什么呢，你大概也很容易就可以想象出来，哦，那其实个人他会给足，哦，就是说让你可以把这个真相，看得足够的清楚，哦，那就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解析度来作为一个譬喻啦，哦，那么大多数的这个古代的经典呢，这个解析度都不足，哦，那而且是非常不足，就导致这个画面其实是很模糊的。好，那这个有一部分其实也是文字跟这个翻译造成的。好，那因为这个比如说佛经你要从梵文翻过来到中文嘛，而且这个翻成中文还是文言文，好，那么你还要再把这个文言文翻成这个白话文。那我们就说佛经里面的一个概念就是这个苦，这肯定是佛经里面的这个核心概念嘛，好，因为佛法学佛就是要离苦得乐嘛，但这个苦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我自己一开始在学习佛法的时候啊，那时候当然一方面是这个年轻不懂事嘛，啊，对于这个内在的觉察跟社会历练都没有那么多，啊，那就会觉得说这个老师一直在讲苦啊，但是人生真的有这么苦吗？啊，但是另外一部分呢，其实也是这个翻译造成的，因为这个梵文里面这个所谓的苦啊，其实它更多的是不满足的这个意思，那不满足其实就是苦，那如果说这个我们白话文都翻成不满足的话，那我相信会有更多的人，可以马上就接受，那一些现代的经典，比如说这个杰德麦肯纳或者说阿迪亚香体，那这个解析度啊，算是有所提升，但是其实还是不很足够，没有那么清晰，然后那就是说这个系统性跟完整性啊，就是跟奇迹课程相较之下其实都还有相当的落差，你比如说这个一体心灵的这个概念，那我之前也曾经写过专文，就是这个大海跟水珠来去讲解，那其实是因为我学了奇迹课程才有办法把这个部分就是说讲解的，然后看得那么的清楚，如果是只是从就是比如说杰德的书里边，我大概是没有办法去推敲出这么完整，或者我可能会需要很多很多倍的时间才有办法走到这个地步。那当然你可以说这个佛法呢，它也是有它的系统在，但是经过2000多年的这个发展，这个所谓的佛教佛法在我看来已经显得太过庞杂了，那多的是那些不必要的分类，比如说这个唯识学可能就会把这个烦恼分成几十上百种，那这个其实就没有什么必要。那相较于此呢，奇迹课程它可以说是言简意赅，那么你需要知道的呢，它一定会这个非常详细的去告诉你，那么你不需要知道的呢，它一个字都不提。 那而且奇迹课程它的解析度非常的高啊，就是相当于今天的 HD 吧，啊，或者说这个高清啊，啊，让你这个一目了然。啊，一旦你习惯它的这个文字的风格的话啊，你会发现它其实讲话都很清楚、很直接，而且很完整。不过我们说这个大道至简啊，那么既然如此，奇迹课程为什么要这么厚呢？文字为什么要这么多呢？啊，没有错啊。大道至简的真谛是很简单的，那但是这个小我呢，它是很复杂的，而且它这个复杂是一种故意的，就是为了要迷惑我们嘛，让我们看不清真相。那奇迹课程它就只有一本书啊，它并不是一个真人的老师嘛，就是可以给你问答，那所以它就得要从不同的角度去切入，然后反复的去讲同一件事情。那么才能够把这个漏网之鱼 都给网住啊，因为小我会钻嘛，它有洞，它就可以钻出去。那所以最终我们读通之后会发现，奇迹课程它其实从头到尾就只有在讲一件事情而已，那确实是大道至简啊。好，那最后呢，我们自然是要讲到这个操练的部分啊，就是奇迹课程它提供的这个365课一天一课的这个练习手册啊。那这个练习呢，它是非常的系统，而且非常的完备。好，那然后一句话就是只要你有认真练习过的话，那你就会知道这个练习它有多么的必要，是绝对绕不过去的。那据我所知啊，就是没有任何现代的经典有这样子的东西。你不只是要有练习，提供这个练习课那么你还要有系统，而且是按部就班，还要是完备的。那么古代经典里面比较有的大概还是佛经吧，但是佛经的这个所谓的练习操练的部分，或者说修持的部分吧，就是刚才所说太过庞杂，然后有太多啊，就是跑到这个身体的层面去，你比如说很多的仪轨啊、戒律啊，在这个有形的层面做的太多的事情，但是身体啊，其实它真的并不是重点。问题真的不是出在身体，所以你把这个修炼的焦点放在身体的话，就会有失焦的这个危险。那其实很多这个灵性的书籍啊，这读起来都很美好嘛，就尤其他描绘那境界嘛，但是你就觉得那个境界好像在天上，你很难上得去嘛，难如登天啊。那我们其实都是普通人啊，那我们都很需要一把梯子可以拾级而上。因为我们无法一步登天，所以我们需要这样的练习，就是说按部就班，然后这个而且是究竟的这个练习，那这个是绝对是必要的。那这部分呢，依然是奇迹课程拔得头筹。那也因为奇迹课程它提供的这个从理论观念然后到这个实践的操练，它是真正究竟的，所以。同样的一个宽恕法门呢，你可以十几、二十年、几十年的去操练，你会一直往上，一直往上，一直往上，就是你可以不断进步，而且不会遇上玻璃天花板。那如果你学的是不究竟的法门呢，其实很快就会遇到这个玻璃天花板，那你就要再找下一个等等。那其实不如一开始就学究竟的嘛，这就是最简单的。好。那这个最后的最后，就是这个招生讯息，就是我们新的一季4到6月的这个网络班，还有这个实体班，那么从下个礼拜开始，礼拜天礼拜一开始，就是正式开始，那我们读的是这个奇迹课程的最后面，就是这个教师指南，然后一路到这个补编的部分。那虽然说是最后面，但是它的这个讯息浓度完全没有减少，而且有很多很精彩的主题，那我们会详细的讲到修行的全过程，然后疾病与疗愈，会讲到死亡与生命，甚至还会讲到这个通灵能力，讲到轮回讲到祈祷等等，那都是一些很重要而且大家应该也会很感兴趣的主题。那么再过几天我们就要正式开始了，那如果你不想错过的话，欢迎找我报名。 好，那也感谢你听到这个地方，希望对你的学习有帮助，我们就下期再见。